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字是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筑物吗？是人吗？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也很有意思。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介绍。
These are the opening lines of Paul's letter to Philemon. Did you hear the unusual phrase about a church in someone's house? How could that be?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其中提到你家的教会，这话很奇特，是吧？家里怎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希腊文新约里表示教会的这个词 Ecclesia， 看看它的词源，我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了。和新约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着双重含义。在古希腊 Ecclesia 这个词广义上是指任何一种合法召集起来的公民集会，后来罗马的学者们并没有在拉丁语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而是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个词按照原来的发音直接移植到本国的语言中，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与古希腊相仿的公民集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执政官员们召集 Ecclesias 的目的都是行政性的，包括制定与国家法律相符的政策律令，选举或策换城市保安官，对外宣战，签署条约，建立同盟，选举将军或其他军事将领，调遣部队，收取和分配某些款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这些集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要先祷告，并且向他们的神祇奉献祭品。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当中，就把希伯来语的 kahal 一词，即召集的意思，译成了 ecclesia。 要知道，以色列人可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他们是被召集到一起的，无论是希伯来语的 k Kahal 还是古希腊语的 Ecclesia， 他们都重点强调了神进行召集的动作。在新约当中， Ecclesia 共有三种用法：一、教会的总称；二、特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三、具体指的是信徒们的聚会崇拜。在新约中，按基督教的用法， Ecclesia 这个词意为教会，意思是一群潜心侍奉主的人，并不指代教堂或别的建筑物。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并不像后来那样在专门修建的教堂里举行正式的聚会。基督徒们对聚会的地方并不苛求，只要有能容纳他们的屋子就行。这样的聚会被称为家里的教会。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所提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会。保罗给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教会或定期聚会的基督徒团体写过好几封信，在这些信中 Ecclesia 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比较早的信中，他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指称当地的信徒会众，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到后来保罗再用到这个词时，他所指的就不单单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了，而是概括性的代表了一个大一统的教会概念，每个具体地方的教会都包含在这个总的教会当中。请听保罗是怎样问候哥林多地方基督徒的吧。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神召集每个爱他儿子的人，让他们在平安中聚会，感谢神经由主耶稣之手施于人类的慈爱和恩惠。
God calls everyone who loves his son to meet together in peace, thanking him for the love and grace he off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哥尼流的回转。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3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萨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声音。 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开有东西，好像一块大木，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喂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萨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啊。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命，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啊！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是彼得，是彼得，敲门的是彼得哎！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哎，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陛下驾到，
希律王万岁，希律王万岁，
大家安静，提人犯。
犯人在哪里啊？
犯人在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杀头，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罗马书第16章，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
Thank you. 今天是一个伪造品充斥的时代，假邮票、假钞票、假化妆品、假药品等等，若不是专家，一般人很容易被蒙蔽而不自知。有的伪造品只会让人损失金钱，但是有些却是关乎生死。树林上也有许多伪造品，会影响我们永恒的生命。在圣经约翰一书二节开始，让我们看见有神的灵与敌基督的灵。在第六节，我们看见真理的灵、妙望的灵。真理的灵就是圣灵，就是神自己。而妙望二字是错误、引诱、迷惑、漂流、欺骗之意。它的作用是以欺骗之方法引诱人进入错误和迷惑之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几个不同点。第一，来源不同。这里有两群不同的人，属神的与属世界的。若是出于神的，那灵是真理的灵，而出于世界的就是欺骗的灵。但要如何分辨呢？凡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又如何看出这灵是否承认耶稣呢？从来源上辨别的原则是，他必须承认2000年以前，神亲自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伯利恒是木匠约瑟的义子，在拿撒勒成长，30岁出来传道，3年半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照他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在40天以后升天的那一位耶稣，就正是神自己身份降世，成为肉身的道。请问您接受这个真理吗？第二，能力不同。第三，影响不同。在这个时代，异端邪说大行其道，基督徒应当警醒。让我们从来源、能力、影响三方面务要认真的清楚分辨真假，靠我们里面的圣灵胜过那世界的恶者，使我们在这个世代中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他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是上帝给您的教导，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后来是怎么样慢慢的 神加添给你，神来帮助你学习呢？
上帝通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我现在回头来看啊，何弟兄，我就觉得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偶然，都是上帝为了我生命的成长，都有他事先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我很确信神都早已有一个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来成长。你看啊，刚刚我接触的这一对美国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可以说是把这个种子撒到了我的心里。然后我2003年受洗了以后，就是开始跟随这个脚步。虽然现在已经是11年过去，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刚刚才开始，就像一个婴孩一样。2005年，我记得2005年的8月份，神又预备了一对美国的老年夫妻来到我的生命中，也就是今天晚上，为了我，他们一路上花了将近6个小时的奔波，找酒店的这一对夫妻。
是。
然后他们给我的影响，那就是更让我更进一步的接近神。他们来自美国很传统的，很那个，我觉得是有些原始的美国的乡村吧。他们的那种身上自然的流淌的那种神的爱，给我当时的我是非常滋润的。因为我们当时也真的是灵命上，也包括现在啊，灵命上都是比较怎么说呢，还是个 baby， 很小很小。那有任何属灵的问题碰到他们，他们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说，神的话是什么。每次他们就是问我 OK， 那神怎么说呢？上帝会怎么做呢？耶稣怎么做呢？我们都是一起静下心来打开圣经。而且他们家里的孩子给我的这种震撼和影响，也是我现在对我女儿的这种态度。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遇到了这些美国家庭之后，看到了他们啊，家里的夫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这种氛围以后，我真的很感恩，是在这个以后我有了一个女儿。那么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母亲，但是我在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效仿我所看到的，看到的这些家庭中我所看到的，圣经中神教导我的和我所听到的，去引导我的女儿。所以我的女儿，她真的，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我这次到这对美国夫妻里来，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的女儿4岁半，我就知道她的心里充满了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是缺乏爱，爱很匮乏，她是说不出爱的。而我的女儿，我记得在我7月2号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的前1个小时，我的女儿跟我打电话，然后她还嘱咐我，她要我在外面要当心，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妈妈你要注意有没有坏人啊，她开玩笑。然后最后他跟我说，妈妈我永远爱你。
哇，
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非常受鼓舞受鼓励，他这样的话拨动我的心弦。而且这个孩子啊，他现在上幼儿园，我记得他第一天上幼儿园回来，他就告诉我他爱他们班上的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哪个老师，他对人都是用爱这个字。因为我在圣经中看到的爱，我在美国有信仰的基督徒的家庭里看到了爱，我在我的女儿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来对待她。所以我就是付出了这么一点点爱，我的女儿就是这样10倍100倍的来回报我，她才4岁半。
哇，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天坐在浦东机场，我就是跟她聊着聊着我就流泪。所以您说神在我的生命中预备的这些基督徒，也是对我的生命，就是上帝事先都有一个很早的计划，让我一步一步的跟上他的脚步，也让我能够有幸在我的家里，现在最起码的在我的女儿的身上去做这个事情。
是。
然后呢，说到了我的家庭，我在这里也很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事情。
是。
因为我的父母啊，因为我也不是我的父母这样，我觉得在很多，我今天在跟这一对美国夫妻，在我们从 Huntsville 到 Birmingham 的路上开了2个小时的车，我就跟他们也在聊，因为他们在中国3年，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呢也有一些了解。 他们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因为他们就把我当他们的女儿看待，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们谈。
是，
所以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呢，他们今天在路上还在说，他说中国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们按照他们想做的去做，您知道这个意思吧？总是在 push， 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但是呢，他们觉得可能这样对他的儿女是最好的。
没错。
但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当他的儿女真的是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学到的功课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中国的父母呢，却不希望儿女走弯路。就比如说我的父母，就认为我信仰耶稣就走了弯路。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学习了圣经，我也知道圣经的原则，所以呢，我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女孩，在中国的传统中呢，父母是非常希望我早一些结婚，但是呢，我学习了圣经的原则以后呢，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伴侣真的是一个和我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来实践这样的爱。所以在这点上，我是严重的没有听父母的话，父母是对我非常非常生气，以至于后来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做出很，用我来说是很出格的事情，他们甚至是打我、骂我，然后是撕掉我的圣经，扔掉我的圣经，撕掉我在家里所有的关于我想学习的这些资料，然后就是对我做的那些事情，用我后来一个姐妹，也是个灵命很成熟的姐妹，我跟她在我没有办法再跟她交流的过程中，她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真的你的父母已经是完全失去你了，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哪怕我的父母这样对我，我也知道，因为神在圣经里已经说了，我们可能就会因着他的缘故，会给家庭、给父母，甚至是夫妻，甚至是兄弟姐妹带来很多的征战。所以神要我知道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是偶然，圣经中已经提到了，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而且神还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还要一如既往的，我怎么爱你，你就要怎么去爱他们。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母这样的对待我，那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是怎么过过来的。后来我真的是原谅了我的父母，哪怕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年迈了，而且他们身体都不好，我把他们也是跟我住在一起，我也是尽我最大的爱去照顾我的父母，因为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仇恨，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信仰上有分歧，造成这样的分歧呢，也不是我父母的错，只是他们的认识有限，但是上帝要我做的就是要我去原谅和爱他们，所以我的父母很幸运，他们永远都不会失去我，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去报复我的父母，因为神已经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去做，我的家庭其实也是蒙福的，我的女儿都看在眼里，我的女儿在家里对我的父母就这么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她的爱时常的流露在她的唇上，在她的口里，她每天都回来会说我爱你外公外婆，谢谢你们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了这么一点点，我就在我的女儿身上看到了这么巨大的回报，所以这个一定会激励着我继续做下去，我以后会看到我的女儿身上完全不一样的翻转，可能会比我的人生会有更多的祝福，而且我知道这是唯一的路，这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和这一对美国夫妻，也是我很亲密的朋友谈到的，我说唯一能够改变孩子命运的，那就是让他认识耶稣，他们非常赞同我的话，而且他们非常的鼓励我，让我一如既往的这样做下去，通过这个事情让我更进一步的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祝福，我的女儿给我的就是上帝给我最珍贵的宝贵的礼物，她的所作所为，她的言行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这也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她要我先去做了，我的孩子现在就这样做， 有些弯路你必须得走，可能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可能，而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上帝允许的。所以这些事情有些挫折我经历了以后，我真的学习了很宝贵的财富。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也感谢何弟兄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感谢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的邀请。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过程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有谁赢得您的尊敬，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不是现代人，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出生在居比路，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安慰、鼓励人的意思。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比方说，巴拿巴为人慷慨，他卖了家产，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很多基督徒怕他，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稍晚，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处处得人尊敬。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 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或是上帝的大仆人，大家都需要鼓励。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鼓励带来安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论断别人容易，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的鼓励，人人尽力而为，有了最佳的表现。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圣经《使徒行传》11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各位朋友，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